个呢，我们要讲一些说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讲耶稣基督，我们讲圣经，我们讲神的大能是不断，包括呢在世界里面有好神是不离不弃的爱，一个我们的信仰呢放成一个软小软小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很钦佩，很希望也是这样，我们希望跟神的关系就是在这样，就是慢慢就觉得说好像变成理想主义的一个集团在这里。我们虽然呢你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侍奉，有一个有一个他就在讲，他说我们每次开会或者是小组会议还是小组查理就会从祷告开始，包括我们主题的开始，我们祷告开始开会就说奉耶稣的名开始开会，就结束了，然后开完会以后奉耶稣的名我们结束了今天的会议，然后常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呢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缺少基督的临在跟能力，虽然我们好像做了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人还是人，还是缺少的，所以我们要说到什么彼此相爱就是很好，然后成为一个理想达不到的一个理想，包括我们读到的这些家族的故事都是相受相得的就看到了，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一件事情，救恩的本质是什么，救恩的本质是活的生命，一个活泼的生命，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救恩的本质是一个活泼的生命的话呢，我们基督信仰就变成是一个纯粹头脑在认同的一个教义，所以我们还是一样高度这个推崇圣经，圣经唯独圣经，我们讲出圣经的话非常重要，可是在功能上面呢，圣经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帮助，换句话说神的话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读圣经呢常常会挑我们喜欢的经文作为我们的金句，我们把它背起来，可是很多的圣经的经文在提醒我们，让我们读了扎心的地方呢，能不能读得进来，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呢不是要让你更成熟，读神的话呢是要让你更理想，这就是这堂课的一个目的，我们不是要来读更多的圣经更聪明，不是的，要来更理想，所以我们怎样来读圣经呢，就好像想象你现在呢现在这个窗户有这个百叶窗遮住了，对不对，假设你把它拉开，然后你从窗户往外看，你看窗户外面有一群人，这群人呢都是手指头指着天，然后看着天，然后呢表情非常的兴奋，又说又笑，想要跪下来哭泣，那你在你站在窗户里面看，我们只看到那一群人，我们看不到天上是什么，我们只看不到天上是什么，那有的人呢看了也觉得蛮感动的，有人看了也要惶惑不解，去找人看了看，终于有一天你忍住了，你也走到屋子外面去，你加入的那一群人，那你就看到了原来他们在看的是什么，但是同时呢屋子里面还是有一群人在看外面的圣经，我们读圣经是这样，就是我们读圣经有人读的时候很重要，快把它读完今天呢读经的分量满足了，今天要读两张圣经，要读三张圣经，把它读完了，我把它把它读完了，速读完那有人呢把它当知识来研究，我们其实常常这样子在做，对不对，小组查经是这样，小组查经我们是不是把它当知识来研究，我们研究这个上下文的关系，这段故事要讲什么，这个意识要讲什么，对不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或者有人会说为什么这个字是这样的形容发生在这里我们把它当一个知识来研究，那你有没有把圣经当作是一个至亲好友形容当作这样的，如果你把它想说圣经是你的至亲好友写一封信给你，那你的至亲好友写信给你呢，基本上这封信是跟你有关系的，是跟你有关系的，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说我现在在读这个圣经， 可是跟我有关系，那我读起来味道就不一样。我就不是把它当知识在研究，我也不是走马看花在学这个。那一下回来看，我刚才大家这个用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第六章23-27，也就是耶稣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然后耶稣走了，众人就在加利利海四处寻找耶稣。找到了以后呢，就他23节，他说：“然而有几只小船从基比利亚来，基比利亚就在那里，与靠近主住歇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嘛。”然后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这里，不在那个地方了。就上了船，就往加百农去找耶稣，就速度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问那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父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的印证。”这段经文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读这段经文，把它读成一个故事，五饼二鱼的故事，全部去寻找。问题是你先回答一个问题，好像有点难去问。但是当你说这里面是写给你的一封诗人的信，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刚才问你，说如果你遇到了耶稣，你会怎么样问？遇到耶稣，你是不是问一个耶稣？这个问题是非常需要的，我非常需要这个非常同意，还是一样在问他们的问题。那个时候的人就是最重要的是物质吃饱，非常重要。在一个物质缺乏的地方，非常重要的天天有五饼二鱼，对不对？那你今天遇到耶稣一样，你是不是在问说，我今生主啊，你让我今生衣食无缺？然后耶稣说，你要为今生的衣食无缺烦恼，你要为什么永生的食物？那你就要去思考，那耶稣在问我，我要为我永生的食物来多思想，好好思想。那永生的食物是什么？我有没有吃到永生？所以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把自己放到那个众人问自己的里面，然后你就开始在想，那我需要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真正需要不是像他们问衣食无缺，我要问的是，好，那你要赐给我永生的食物，我要去劳死得到。那耶稣说，下面经文是很重要的。众人就问说，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劳力嘛，做工嘛，才算是做神的工呢？众人就问他这个问题嘛，啊，那耶稣就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啊，他们不用做，你只要去相信神所差来的。他们就说了，那我怎么样信呢？所以同样这些问题在问你自己，在问你自己。那我怎么信呢？耶稣说，你要为你永生的食物劳力，那我要做什么才算做什么工？耶稣说不用，你只要信神所差来的。他说哦，那我明白，那我怎么样去信？下面人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哦，那我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那下面问题就是，那我要怎样信？就是你在行一个神迹给我看，我想看。所以你今天还在看，你说哦，我今天想再看一点神迹，所以我在相信神。你相信神，然后再看。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把你自己套进这段经文的处境里面去思想？所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跟神对话，对不对？你还要再信什么？你要再相信看见什么？他说你到底做什么？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纳吃，我们都知道了。所以慢慢的透过这样子方式去发展，这样子第六章，然后你的思想，你的信仰，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建立人在你的心。 圣经啊，刚才啊用这样的一个例子，说这样一个例子，说你站在什么地方，站在窗户里看外面的人，你这个信仰只是怎么样，你一个看见，一个悟性的认识，悟性的认识。那我们需要的是，我们除了看见神，我们需要这一个悟性的认识一样，我们还要去感受、去经历神。所以呢，你能够经历这个啊救恩给你带来的那种惊喜、那种啊奇妙、那种感觉，用一个感性上面。啊，就是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全面的救恩，全面的救恩其实在罗马书第五章就有讲。我们常常知道说，我们前面的救恩，因为第一个救恩过去的恩典。人赦免我们的罪了，赦免我们罪已经得赦，未来的恩典，他们将来要跟基督同在永恒当中。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嘛，好，我们要跟耶稣在永恒当中。所以呢，我们信主，感谢主你给我救恩，我知道我过去的救恩我得到了，我相信未来的救恩与主同在。那请问你现在的救恩，现在救恩？我们只是有记得过去的跟未来，但是没有专心去看我现在的救恩，就是此时可见啊。此时此刻呢，我们需要基督在我里面带来生命。这一点你有没有意识到？还是我们只记得过去的跟未来？你现在请你翻开罗马书第五章，知道吗？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三节说什么呢？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三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这是过去的恩典得到赦免了，对不对？我们得与神和好。OK， 第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现在你站在恩典当中，因着信你现在站在神的恩典当中，然后你就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就是将来的恩典，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这里现在站在神的恩典当中啊。如果我们常常现在这个恩典缺少，我们就不能得到生命的益处。神恩典的目标不是说啊，我现在赦免你，让你从地狱的生活里面逃出去。不是要让我们从现在今生，要从一切的努力、自我中心的瑕疵，从我们盲目的偶像崇拜下面得到释放，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从今天在这里，我们将过去就掌握了，未来确定了。但是心正是怎么样的？心正要去开始操练。好，这样明白全面的救恩了吗？好，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现在的。所以我们救恩是为了活出一个活泼的生命。就让我们想，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罪得赦免，那耶稣为什么死就好了嘛？耶稣为什么复活呢？那救恩是要让我们活出一个活泼的生命，这一点非常重要，重复的强调。所以我们悔改信主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起点，然后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控制跟消除我们内在败坏倾向的开始，就开始是一个抛弃旧人穿上新人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常常谈到生气和神圣，也许这是一个软生弟兄，两者都是基督的工作。生气是由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人在律法之外赦免宽恕我们，从这个起点开始。他神圣呢，就是我们要成为圣徒的开始，我们要脱离罪恶的捆绑，然后呢，我们开始整个一个人生的过程，你享受神怎么样在他的爱中在磨练啊，塑造我们这个。那在这当中，你免不了的，一定要注意到我们今天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性，我们 就忽略了我们这个肉身。然后我们常常用的借口就是保罗在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所讲那一句话，哪一句话？啊，想做的做不出来，对不对？我想吃饭吃不出来，我做都不做，所以呢，我有借口跟保罗讲，是这样啊。那其实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些这个身体在整个灵性成长的角色跟重要性。你看，我们在整个属灵操练里面，主要的是对付我们的身体。你今天没有身体，就是保罗的。好，所以呢，你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耶稣要受试探，他就从苦难当中学了顺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碰到很多的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怎么样？我们在这些当中开始学习顺服圣经的话语。所以耶稣要操练跟神亲近，整夜祷告，是要操练我们在这里面。耶稣上干好几种机车啊，说耶稣是一个不哭泣的小婴孩。但我一直在思想说，那耶稣在婴孩做的哭泣，耶稣哭不哭泣啊？ baby 哭泣嘛， baby 都哭泣嘛，耶稣也哭泣吧，啊，耶稣跟我们一样嘛，啊，这个尿不湿了，肚子饿了，一样的嘛。所以呢，在肉身跟我们一样，就是说耶稣到底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跟我们一样，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他跟我们完全一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操练学得顺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当门徒遇到耶稣，他就问他这个问题，请你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三十五节，他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他说：“他们说拉比往哪里去？”这好像问题跟回答都不太一样。你要什么？拉比是他的意思。耶稣说，耶稣说什么？这三个，我们非常难了解说他们对话的方式。但是呢，对门徒来说，啊，今天耶稣遇到门徒，不是说，哎，我现在跟你讲一段话，我们今天晚上跟我在一起，跟我生活在一起。耶稣在肉身的时候，然后呢，用这种方式在教导。所以在这里面啊，《心灵的重塑》这本书里面写的非常的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不要忽略肉身在肉身，不要只看见说啊，我们。注重灵性成长就好，我们可以忽略我们肉身的个性。所以你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腹作为。所以基督在肉身受苦，我们跟基督一样的话呢，我们也是同样的在肉身里面去操练我们怎样以罪隔绝，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来受魔灵刑罚的受苦，而是当我们在做这种艰苦的操练，让自己跟罪恶可以停止，停止开了，分隔开了。他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同的行为之中，神的旨意再次复活了。”所以常常说：“主啊，那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祷告就是这样祷告，对不对？我们读书是标杆人生，你想说主啊，你的心意在我一生当中是什么？但是当我们去明白以后，有没有愿意就说好，那我知道这个书上所讲的，到圣经所讲的，越操练来形成的心，越操练就可以在神的旨意下面完成人生。 就是说我们读进来的是不是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当我们来说我们主啊，我向你全然降服的时候，必然我的肉身也包含在。所以如果我没有办法透过智慧，透过良知的一个抉择，一个恒忍的意向来管理统治我的肉身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基因的信仰跟动力。所以基本上我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品格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一个真正的信仰跟这个动力。所以救恩呢，要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影响的话呢，透过影响我们的身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拒绝在宗教之外，我们就好像从宗教里面呢，把这个生命呢排挤出去。说他了解我们的灵性呢，不是单独存在，是用我们超然的形式存在，而是跟我们的身体结合。跟我们的身体结合呢，我们才能够把它跟身体的关系。这句话很难懂啊。每一句话，我写在讲义里面的每一句话，你们到时候去用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说怎么样来解释它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几章的投影片里面，跟弟兄姐妹强调的，就是看重，我不要只想，我只想就好，就跟耶稣同在，今生这一生怎么样，这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决定。那我们常有一个盲点，就是追求灵性的存在，我们就忽略了个性的感觉，忽略这个身体。这是一再的强调，就是说我们整个的灵性生命呢，会更新以后呢，就成为我们一个生存的一个数值，我们有个这样的能力。灵性跟肉身不是相抗衡的，而是互补的一个状态。所以薛华他这样讲，这一句话讲得非常的真实。他说积极的内在实体，积极的内在实体所涌溢出来的是积极的外在表现。你里面心里装满了什么，你的口语就说什么，大概几张都在。你积极内在实体会涌溢出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在历史的现在，我们在一个此时此刻里面也很闹，我们呢，只是在某些事情上死去是不够的。一旦你爱上帝，我们要活出那个活泼的生命，跟他建立关系。那我们要去爱人，深层沟通的，都不是凭我们口里说一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宣告一下，彼此相爱的。不是的，我们是没有透过训练的活动。诗篇139篇最后那两节经文说什么？诗篇139篇，对，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祷告的这句话，对不对？那我们祷告这句话是有口无心，会不会有口无心？那主啊，你来鉴察试炼了。那真正鉴察试炼你的时候，主要知道，你来鉴察我试炼，我知道我里面有什么。他这里面哈，在诗人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主啊，我里面有什么恶念？他有说那个恶念叫反叛。其实他有时候也翻译成一个 offensive， 一个有攻击人的想法。攻击人的想法，对，正常来讲，今天呢，我们被人家冒犯了，那人的本性就是会出来那个三点钟有攻击人的想法，或者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你不会说不那种攻击人的想法完全没有，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容易那个攻击人的想法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要让他停留很久，他也停留不了。他这是需要训练，这是需要。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尽快让那种恶念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停地去反抗。 如果你一直允许那种攻击性的想法在里面呢，那你是不得安全。所以今天这个意思是这样，我们的盲点就是说啊，圣经我一定操练开始学习成熟，但是呢，跟我们最近。让我们在这里面呢一再的强调头几堂课呢，其实跟弟兄姐妹在强调说，我们整个这一堂课心灵的重塑，主要还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修好，我们才能够是一个真正整洁的救恩，就是一个不错的救恩。所以你看到两大诫命我们都很熟，派神跟派人，而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派人，对不对？他不是可以讲自从上面解释我怎么样尽心不出花上我所有的能力，花上我的时间我的精力你可以从这个学者神学家所写的这个去了解，他说尽心的心呢，就是我渴望去发现什么是善，什么是有价值的，然后我渴望要拥有并且怎么样享受。他把尽心放在这里，他说尽性的性能在讲我们生命的每个层面都渴望神，尽力呢是说我们的精力为神所用，尽力的意呢是我们要领悟我们所知所求的一切跟神有相关，尽力就是我们在爱神里面现实的想法，还是很抽象对不对？还是很抽象对不对？你怎么样去爱看不见的神，然后你要把它应用在爱看不见弟兄弟兄弟兄弟。但是我每次祷告说祷告行在地上行在天上，这一句祷告文我们要把它留在我们心里，是说人的主意先行在我的才能够行在我的，神的国先在我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转化神的国现在降落在世上。这一切都从我们开始，我们都知道爱神爱人如己，但是真正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没有一切。所以灵性操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跟肉体要按照一套的步骤来进行操练。那其实这一堂课的目的也是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个这样的步骤，目的是让我们的人格跟生命有效的服从于这个神圣的秩序。这操练就是我们不停的练习，就像你没有操练你就听不到手打不过手听不到手，你没有操练你钢琴就弹不起，一首新的曲子你一定要去练习，就让我们逐渐的这个练习的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买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讲到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对，要爱惜光阴。那么爱惜光阴的希腊文就是买书，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买书回来的加拉太书讲到赎回跟爱惜，就刚刚在讲这个意思，好像保罗心里面就是这个想法，我们爱惜光阴呢就是要把我们的时间从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买书回来，然后呢我们把一个很认真的对信仰很认真的这个元素呢放在我们的光阴里面时间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投入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来教会呢我们就不会说我来去崇拜好像洗礼洗的跟小蜡一样，就没有那种感受，对不对？我们来教会我们两个重要目的，第一个我们看见神，父亲上认识神，第一个呢我们的感受上要去经历神，这是两个必须存在的，不管在教会在任何其他地方，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参加主日崇拜也是一样。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呢就是主要看你实际做的事，所以我们说我们有 set of the delay，有一套系统，上下在你的 plan， 所以你这个 plan 跟 plan 活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这才是真的。所以你的 生活里面缺少了这个元素呢，就是受恩以后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所作所感受的一切，就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影响我们今天活出来的一个生活。那再来，我们谈到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啊，不可避免的一定会讲到说信心。我们已经相信神，我们难道还要靠行为称义？其实这个观念是行为不行。有些人读到罗马书，读到雅各书以后，他就开始发生冲突。其实我的病，这个人证明是雅各书教导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没有疑问，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这毫无疑问。因为行为是信心的外在表现，就刚才我用缺乏讲的那句话，你内在积极的这个内在实体积极的向外表现呢，就是我的行为。所以我的 being 包括全部的人身心里，特别是在我肉身的时日呢，让你活出有行为证明的信。那如果我们资料出了这个全部的概念，就想到说，啊，我有了信，我的生活上面，你想的就是我有过去的救恩，我有未来的救恩，然后我完全忽略了现在的救恩。那有人呢，很注重追求读经跟祷告，但是从来就是没有改变，这也是有，这个也是一样，在我们的救恩里面是啊有缺陷的。所以记得啊，上次请傅牧师来做一个陪你讲座，有没有？最有名的一个句话嘛，恩典之后加上所以，律法之后加上但是，有没有解释一下？恩典之后要加上，错、哦哎，加上但是。保罗写的好几个书信都有这一句话，也是什么意思？还有没有？加上所以，律法之后要打三次。这个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先有神的恩典在我里面，所以我很感恩，很感谢我对这个恩典的感动，然后我很乐意去做。圣经教导我应该要做，但是在我做的时候，我就好像在说律法，遵从律法的生命，可是呢，又常常会做不到，对不对？所以后面再当一个但是，但是的意思就是犯，但是恩典恩典，对不对？就是我做不到，但是神还是怜悯我们做不到的那个样子。所以整个观念就是一个救恩的观念，你要很清楚，就是说，今天呢不是我要靠行为来完成我的救恩，不是，他没有这个意思，还是从信开始，我的信。我的信，我的 being 从我里面活出来这样子的人，所以我的行为是在证明这个人，我的 doing 在 prove 我的 being， 这不一样的观念，对不对？当我的 doing 在 prove 我的 being 呢，我将来的 becoming 会变成什么？就是造成的方向所定。我 being doing becoming 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努力去做，但是我不要拿 罗马书第七章呢来作为借口，想做什么？不要用那个当借口。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现象，但是不是我们的借口。我们应该要有的心智，就是说我愿意竭力学习基督的样式。我有这样的心智，但是我知道每一次当我失败的时候，这是后面那个但是了。但是这里看所有在旧约圣经讲到的人物，就在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没有讲是一个完全的人物，他讲的是失败。这个亚伯拉罕失败了，大失败了，雅各失败了，大卫王失败了，他都讲这些人失败软弱的故事。但在失败软弱的故事当中，慢慢他信心被建立起来，他因为神的恩典重新被建造。我们很熟悉的参孙的故事，对不对？参孙的故事，你们看他历史好像很荒唐一样，但是最后他还在信心里面把在信心里面。那么马丁路德呢，他也是认为信仰的核心本质，信仰不是一个概念，信仰的核心本质就是一个力量的生命。所以我们从新约书卷呢，我们可以看见三个层面。一个人内在有一个新的力量，这个新的力量呢，会让你来回转悔改，跟救我跟应该阶段的关系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现在在冬天，对不对？你就看到这些教会旧人就像剥落的新叶一样，到了明年春天，新的叶子、新的生命就来了。我觉得用这个样来形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清楚。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好像冬天所有枯叶掉下来，到了明年春天，这些新闻。所以当我们这个信仰这种逐步逐渐的每一天的开始的改变呢，就发生在我们每天所活出来的一个品格跟个性上面。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个人或者教会，我们怎么样来发挥一个最大的感染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做这样的心，我们愿意把这样的心智呢放在生活里面当中去。好，讲完了这个部分，我救恩就是一个活泼的生命这个主题。那操练的第一步记得是什么吗？改变你的习惯，对不对？改变你的心态，让你的心有空间。我上次讲到马约翰的那本书，对不对？说与神相遇在什么地方相遇？在时间里面相遇。如果你没有时间给神，你没有办法跟他相遇。所以你跟神只有在时间里面相遇，在时间里面相遇就是你内心有一个空间来容纳神。我们讲到启示录第三章，那边耶稣在门外破门，你说好，耶稣我来开门，但是开了门，耶稣进去没有里面的门。你里面的整个一天的 schedule 里面没有什么，就是还是在门外，你开了门。所以呢，操练的第二步呢，就是从无止到无止。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词，真的不明白。什么是无止？没有孤寂的感觉吗？没有孤寂的感觉。你明白孤寂的时候周学信在教这门课的时候，他就说一个人，一个不懂得独处的人呢，基本上他是在游戏，他是真的超人。一个不懂得独处，一个不会享受独处，他没办法受到灵性操练。所以你可以明白孤寂的时候，你在什么时候会有孤单、孤寂、寂寞、空虚的感觉跟情绪？在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情绪？然后你会在你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做什么？打电话、打开 LINE 在讲话啊，约人逛逛街、商品啊，还是做什么？你要去排除这个感觉，你会做什么事情？那做完了以后呢？这些感觉就马上消失了吗？这感觉就消失了吗？好，所以你要试着去分辨这些孤寂的感觉跟情绪的来源跟由来。 他说既然主知道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常常被这些不愉快的情绪抓住。所以呢有一个形容是这样说，他说有一个人啊，他侍奉到非常的疲累，非常的疲累，然后呢他就很希望啊有一个退休会，所以他就去到一个修道院啊，去那边 retreat， 他希望在那里呢啊那些啊啊那里面的修士呢能够给他许多一些属灵的喂养啊，比如说就像我们去参加退休会听到一个很棒的啊讲道啊，很棒的气氛，得到很多的，所以这个人很期待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他去到那个地方以后，他就没有人给他一些属灵的喂养，让他在那边安静。过了几天以后，他就问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来到这里，我希望得到属灵的喂养，你都没有给我？给他也好。他说当你心干渴的时候，就好像海面干渴，在这个干裂的土上呢浇几桶水是没有用，听懂啊，在这个干裂的土上浇几桶水是没有用。这个时候唯一要教你做的，你要学习继续的往土里面继续的挖，挖到深处，挖到有水的地方，明白这个故事。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感谢我们觉得不好，不是说参加社会设计，然后呢一个很棒的信息，就好像心脏需要办的快速没有用，那快速快又恢复的干涸中。所以他说你要向下挖，这就是理性操练，你要向下挖，挖到你看见你身体在哪个地方，就不再干涸了。所以基本上从孤寂到孤寂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观念。他说你解决孤寂倒不是在人群中找，你要温和的在基督里面让孤寂转化为独属的乐园。这样呢即使在干燥不毛的沙漠呢也能够种出种类繁多的美丽沙漠。不过我们孤寂是我们里面的空虚，对不对？我们里面空虚就好像是啊一个气球的气嘛，那你拿一根针一戳气球就破了，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像一个气球一样，我们像一个实体的球一样，里面是扎实的，是神的生命造成的扎实。所以呢我们怎样活出一个内在的啊一个丰盛。所以天年独处呢不是说啊我要把我自己隔离，他说你不需要借着身体跟环境的隔离，即使在大城市跟人群当中，你也可以养成天年的独处。那你就可以去处理，刚刚说在地铁上面，在不停好大的环境里面心里的舒服，可以享受吧？就说啊，还是你的外面被很多的声音干扰，然后你觉得非常的烦躁，所以这就是在训练我们怎么样，我们啊要向下挖，能够得到这个舒服的乐园。那我这样跟你这样讲，你也是不能明白，所以你没办法掌握，我也还在学习，没办法掌握这样。所以这是透过你的操练来。如果碰到问题，不要急着把问题推开来逃避，我们试着去拥抱问题，去爱自己的问题，去找出那个答案。我们配合圣灵的帮助，配合神的话，我们就勇敢面对破碎自己的挑战。我们生活中会碰到很多的挑战，当你已经预备好，哇，我已经预备好了，神的话，今天早上灵修，然后一首诗，马上来。下一个干扰掉了，下一个就把你打败。所以我们每一个干扰在训练一次跟默想的机会，我们不要看到是干扰就把自己逼到一个自己的角落，我们要 accept everything as a lie，deep 把问题看为一个机会。第二呢，他说我们没办法改变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create一个space， 一个 environment 来管理。我们没办法改变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直接一个 space， 我们可以去 work on。 我不能强迫植物要生长，做除草施肥，除去一切妨碍它生长的障碍，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没办法改变一个人，简单的说，我没办法控制别人，但是呢，我可以选择自己要说，我可以选择自己要想什么。所以今天早上呢，Doris 特别拿了一个新闻给我看，是在菲律宾区。飞的一直是紧张的，一直紧张。第七节了，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他说保守，我们在中文是用保守，对不对？但是在英文是叫管理，像一个守卫一样，一个守卫呢在守护你的心怀意念。他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我们学习耳朵听的话，不要每一天在操作听力。我们要学习这个叫管理我们的想法。管理，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选择我自己要说什么，我可以选择我放在我脑袋里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选择让那种 offensive thought 停留在我里面多久，但是我不能让它停留，要让这些东西呢继续的干扰影响你整个人的生活，整个人。所以他说基督耶稣的平安呢在你里面。所以我们要改变呢，我们要借着默想，对，我知道，因为我重点在讲这个告啊，对，要从第六节要开始要做，好，这样子。好，那剩下的你可以去看你的讲。详细。那个主。